早上主的群羊，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更新誓约与奉献，叫我们忠心的来服侍主，叫我们全心的来爱戴他。我们在这里要一同交通到基督身体的侍奉，这是神向着他的儿女，向着他的教会所有一个永远的心意。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的23节，以弗所书一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是他的丰满。所以教会是基督丰满的彰显，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一切的丰富，一切的荣耀，原本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那今天呢，这个荣耀，这个丰富，是要借着教会来彰显出来。我们如果有一个透明的器皿，那今天你把果汁倒进去，是什么果汁？你从外面就看得到，是橘子汁，或者是苹果汁，或者你倒一个什么汤进去，那这一个容器呢，能够把里面的东西要把它能够彰显出来，要先要充满，然后彰显。那今天神得着教会成为他的一个器皿，借着这个器皿要把他的丰富，他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当我们看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蒙了救赎以后，我们都在这个身体的里面，而他要我们能够一同的来侍奉。所以神叫我们看到他有一个永远的心意，叫做身体的侍奉。所以我们先一起来看，从圣灵我们被浸成一个身体。那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我们一起来读12章的13节14节，还有20节21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那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讲到所有的一切的种族啊，这边说到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希利尼人，或者是希腊人哈。那保罗他在罗马书9、10、11章，那就特别讲到希腊人、希利尼人，还有这个犹太人，讲到神那一个智慧，他的主权，最后要所有的人都能够蒙恩得救。他说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所以就这边没有种族的区别，而且呢没有地位上的区别，所有的区别在基督里面都除去了。他讲到说在圣灵里面受浸，然后呢成了一个身体，浸在圣灵的里面。本来我们有种族的不同，人种各个不同，地方不同，地位不同，人有很多很多的不同，但是呢浸在圣灵的里面，他说成了一个身体，好像每一位蒙恩得救的，我们是像活石一样啊，我们叫一个一个石头啊，但是呢圣灵好像是水泥，当我们全部浸在圣灵里面呢，所有的就连结在一起了。他说成了一个身体，成了一个身体。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在圣灵的里面，这是主为我们复活升天，他为我们承受圣灵没有限量。那这个没有限量的圣灵已经承受了，已经赐下来了，今天教会已经浸在圣灵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属灵的实际，是已经完成的工作，教会浸在圣灵的里面，成了一个身体。但是下面当然我们还会看到每一个真理哈，你看这有属灵的实际，就是已经完成的工作，然后呢在时间的里面，在我们的经历，在我们的一生，你要来经历到说 这个实际它怎么样实化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实现在教会的里面。那我们看到他讲到说，身子呢原不是一个肢体，就说这是一个身体，但是呢它有许多不同的肢体。那这许多不同的肢体，我们讲到说一个或者不同看起来是不一样哈，但是呢它却是在每一个肢体在不同的里面呢却又能够一起的配搭。所以他这边要告诉我们说，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所以每一个肢体它有不同的功用。但是呢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那头呢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也就是他要告诉我们，虽然是有不同，但是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而且呢需要一起在身体上彼此能够配搭，不是随随便便就有这个肢体的存在，而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说这个肢体是没有用的。每一个肢体它都有它的功用。大概过去好几个月，我突然有一个指头啊，就是这个叫做无名指，是它突然就变成了叫做板机指。本来也没有太在意哈，但是有时候早上起来它弯着就直不了了，我就要用力把它掰直，哎呀那个是挺难受的。但你直了以后呢，一工作要抓东西甚至连打字都很困难，它动不下来，但是一旦下来了以后呢就很痛啊。所以好像有一个关卡，这叫做板机指。我就发现说有一个无名指好像无名小卒一样哈，你都不太注意它的。可是到后来发现生活上哎呀蛮受影响的，打字的时候哇一不注意啊很痛，一下子呢弯下来了又直不起来，你要做东西又不方便。感谢主哈，这两个礼拜就自己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来的怎么好的也不知道。但是呢让我有一个体会，一个小小的肢体它如果出了一点问题的时候，你知道整个人就方寻就出了问题了，你就很多的时候就不方便了。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说今天每一个肢体它都有它的功用。在身体上肢体是不同的，功用是不同的，但是呢神把每一个肢体配搭在身体的上面，然后叫我们能够一同的来方寻，一同的来建造，一同的让这一个身体它能够运作，能够彰显神他自己的生命，他的丰富，他的荣耀。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那今天这个事实已经完成了，主耶稣他为我们得着了承受了那无限量的圣灵，他得了荣耀，圣灵赐下来。今天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身体，但是身体上是有好多的肢体。那我们看到了罗马书一章到十一章之后呢，保罗他认识到神真的是有一个心意啊，不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所有的人今天在神那一个计划的里面，他的救恩要临到所有的人，是为着所有人而预备的哈。那所以呢他让我们看到说有一个属灵的实际，就是基督的身体，主已经完成已经做成了这样的工作，在很多他荣耀的旨意的里面。所以我们 一路的看见他怎么样救我们，称我们为义，他叫我们能够成圣，叫我们能够得荣耀，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的心意是要完成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讲完了神永远的心意，他的计划那么的美好，他已经完成的工作那么的宝贵，但是下面他叫我们看到要实行，要进入属灵的这一个实际的里面。第一件事呢就叫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他不是发一个命令你们要怎么做，他说我是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劝什么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必须是自愿的，我们甘心乐意的把身体来献上，那这个才是神所要悦纳的祭物。所以他不是勉强我们把自己来献上，虽然理当我们要献上自己，因为我们都是他付了重价买回来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都是主所赐的，我们的一切是他把我们买回来、救赎回来，我们应当要奉献，但是神不要勉强我们。保罗是说以神的慈悲他来劝我们，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这一个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很宝贵的心意，是给我们的一个权利。今天不是所有的人说我要献上自己，你还没有资格，地上不信主的想要奉献，我们说对不起，你还没有资格，你需要先信主，你有这样的一个资格，我们能够把自己来奉献，来奉献给这位爱我们的主。然后在这边他讲到说将身体献上是当作活祭。犹太人他们非常清楚，在旧约他们需要杀牛宰羊，他们需要献祭，那这个献祭呢都是需要把祭物先宰杀了，预备好了，然后放在祭坛的上面，所以都是死的放在祭坛的上面啊。但是今天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献上，把身体献上，也就是我们的全人，我们的灵魂体所有的都在身体包括在里面一起献上，他说当作活祭。这个祭是一个祭要放在祭坛上，但它却又是活的，所以这个比死杀死的那个祭还要不容易啊。所以多少次也许我们也经历到啊，在特会的时候一呼召，哇，我们被圣灵感动，哇，我把全人献上在祭坛上，有时候特会回来又从祭坛上下来了，你说我怎么又回到自己的里面呢？又是我来做主，我来生活。因为我们要认识到啊，这一个奉献它是一个活的祭，而且呢今天我们过了奉献的关，我们永远需要回到一个事实的里面，我是已经奉献的人，我是在祭坛上面是一个活的一个祭物。那这是我们圣徒们，每一个圣徒我们都讲到说你必须有一个奉献的关必须要过。那这个奉献不是讲到要你口袋里掏什么出来，是讲到一个主权的转移。过去每一件事情我是主，因为我还没有把自己奉献之前呢，我当然是就是我是我的主人。但是主权转移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主人更换了，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所以我现在是属于主的，每一件事情他来掌权，他来做主，那我是在祭坛上的一个祭物。在这边我们就看到说整个神的心意，他要得着身体的奉献是一个团体的，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从这个开始你要进入这个实际呢，需要第一个身体要献上，否则我们讲到说如果每一个肢体它都是有一个独立的主权，它自己在那里做主，它要做自己的事情，今天每一个活石每一个石头是不连在一起的，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一个身体的见证能够出来。这个身体啊，我的手，我的脚，我的眼，我的这各做各的话，那整个就乱了套了，它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来运行了。所以我们要看到说，保罗为什么在十二章一开始他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要将身体献上来当作活祭，带我们这样才能够进入他这样的如此侍奉。这是一个属灵的真实的敬拜。我们侍奉神，除了我们需要，你说我要做很多服事哈，有很多事物，的确是有很多我们需要做的实际的这些，好像我们说的服事。但是真正的侍奉，它的原文的意思呢，告诉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敬拜。今天我们真正的侍奉来到神的面前，我是在祭坛上拿一个活的祭物，主带我们能够进入一个属灵的里面的一个真的一个敬拜。那在这样的一个敬拜的里面，我们说这才是一个自自然然合神心意的那一个服事。我们真的在神面前的侍奉是侍立在他的面前，这是我们属灵的敬拜。我们说唯有你是我的主，唯有你是我的神，我是完全属于你的。在祭坛上是活祭，这个带来一个属灵的敬拜，带来一个真实的侍奉，是合神心意的，是自自然然的一个侍奉。他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他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今天世界有世界的样式，很多时候我们讲说这个 cosmos 它是一个组织，一个很有系统的。那今天你要效法这个世界，它带来那一个后果跟我们效法主跟随主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句话讲说，你若跟着苍蝇走，你会找到厕所，你若跟着蜜蜂走，你会找到花朵。那今天我们如果是跟着世界走，效法这个世界，那所带来的就是黑暗，就是死亡。但是今天若是我们跟着基督走，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的结果呢，我们会进入光明，我们会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要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愿意在祭坛上，我是活的祭物，我有一个真实属灵的敬拜。我们蒙恩得救以后，蒙赎的人就是要侍奉神，这个侍奉侍立在主面前，这是一个真实的敬拜。然后我们要跟随主，心意更新而变化，叫耶稣基督的心思，你就发现很奇妙，那一个改变对我们来讲，从我们的心思里面，有时候你所想的，我们的主意，我们的反应，慢慢的你发现说，如果说今天正在更新而变化，说感谢赞美主，这是主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叫我们的改变，你知道，不知不觉的，说今天我所直觉的一个反应，我的思想，我们如果是被更新而变化，他和耶稣基督的心思，耶稣基督的意念，竟然我们越来越相似，那这个表示说，今天我们被主来改变，然后他在我们的里面，在心思，在我们的意念，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向主，然后我们就能够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他可喜悦的旨意。当你真的认识到保罗他从我们将自己每一个肢体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我们进入属灵的敬拜，我们的心思被更新被变化，哎，下面你就看到说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下面你真的就会认识到神的旨意， 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他丰满的彰显。而今天每一个肢体，我们把自己献上，然后在基督里面，他叫我们看到说，要成为一个身体，要进入身体的侍奉。我们再读下去哈，十二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他讲到说，在基督里成了一个身体。你看见这是第五节，所以从第一节他说，我们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指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是分别的，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的奉献，他是用慈悲来劝我们。那这个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每一个人总有一个机会，我们把自己来献给主。那在这边呢，你看见说有好多好多身体献上，一个一个单独的，他把自己身体献上。那只有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奉献以后呢，然后我们才看到说，在基督里成了一个身体。也就是说，实在来讲，我们如果没有经过奉献，因为我的主权没有转移，我还是做我自己的主，你就没有办法显出来基督身体那一个实际出来。你想想看，真的是身体是一个，但是它上面呢却有许多不同的肢体。如果每一个肢体它有自己的主权，它想做自己的事情，这就不叫做一个身体，就没有那个实际有可能会出现。所以我们从第五节他讲到说，在基督里我们这许多人，许多单独的个人，但是在基督的里面呢，他说成了一个身体。身体是一个，但是呢他却有好多的肢体。他说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那每一个肢体它的功用是不同的，但是呢他说要看得合乎中道。合乎中道，那合乎中道它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高看了自己，也不要低看了自己。高看了自己呢，人就会骄傲，觉得说只有我才是最好的，我才是那个标准，我是比别人更有能力、更有才干的，我是最棒的。但是你看见圣经里面一再告诉我们，他对于骄傲，那的根源是从撒旦而来的。神抵挡骄傲的人，他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每一次讲到骄傲的时候，我们看到说那一个根源从仇敌出来，要人高抬自己。而弟兄姐妹，我相信很多神的儿女在我们个人的经历里面，我们受神的对付，神在我们身上也许发生了各样环境上不同的遭遇，但是最后你发现说，神借着环境，借着你所遭遇的各样的事情，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旨意要来对付我们。我们天然生命里面有很多需要他来建造、他来制作的。但是我们个人的经历，我相信大家到一个地步都会承认哈，到最深、最多，或者是讲到说常常在我们身上你所遇到的，神要对付的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骄傲。因为那个根源是从仇敌来的， 这是天然生命它的一个特点。人有一个骄傲在里面，他在这边呢，在身体配搭侍奉的时候，他特别叫我们说要看得合乎中道，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看得太高了，那个骄傲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办法在身体当中彼此来配搭。因为一骄傲，你觉得说头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我的头，你们做什么都不知道要做什么，没有方向的，对不对？但是头是很重要，可是呢，当你想要做一件事情，没有手的话，他也做不了。那手觉得说，你看都是我在做事，你不过是动动嘴巴说说而已，真的做事你看是我。但你手很重要，你没有头，你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你随便乱做一通。每一个肢体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边首先他讲到说，看得合乎中道，你不能看高了自己，看高了自己，第一个没有办法跟人家配搭，第二个很容易受伤啊。另外一面呢，你也不要看低了自己，不要太自卑，因为每一个肢体它都是有功用的。当我们看到大卫跟歌利亚在那里征战了，我们看到哇，那是一个神大能的作为。所以大卫他没有穿什么盔甲，他个子远远不如歌利亚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巨人，但是他就拿这个甩石机，用一个石头一甩出去，就打到歌利亚的额头上，就把他打死了。我们读这个整个故事的时候呢，对我们看到大卫非常的伟大，然后打败了歌利亚。但是也许你也可以再注意一下，他也许所用的那一个石头啊，也许并不是很大啊，但是在大卫的手里呢，甩出去呢就能够被大卫使用，就打败了这一个歌利亚。今天也许我们觉得说，我不过像一个小小的这个石头，但是若主能够来用我们的时候，那今天能够击败仇敌，因为我们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里面。每一个肢体它有不同的用处，啊，在不同的用处当中呢，它却是能够配搭在基督里面，他说成了一个身体。一个身体上他说有好多的肢体，肢体呢都不一样的用处。那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成了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那我们看到在罗马书十二章叫我们认识一个身体，然后在这个身体里面呢，不同的肢体我们是一起配搭，我们是一起来侍奉，这个叫做身体的侍奉。没有一个肢体比另外一个肢体更为重要，是神他自己在那里配搭这个身子的。所以在基督身体的里面，我们说每一个肢体都是宝贵的，都是不可缺少的。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是做那种结构分析，是用电脑分析，因为它不是什么这个房子结构，主要的是很多像这个火箭啊飞机啊，好，那它一片东西你要怎么去分析它，它不是有固定形状，好，它是可能是曲线的任何一个形状。那我们呢就把这些模拟出来呢，把它切成非常小的一个我们叫 element 啊，就是一个元素，好，然后呢最后呢在电脑里面呢把这些组合起来，然后你能够做分析，分析完之后再把它的这个整个的，然后在它的各种应力再把它画图出来。但你知道可能你要分析这一个东西的时候，它有几千几万个，你把它切割成那个小小的一个的元素，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来模拟它，没有一个公式能够来套进去，任何物理的公式结构这些分析没有可能的，因为它形状是不同的哈，而且呢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你只能把它切成各个小块小块的，然后分析完之后你可以知道说哪里的应力是怎么样，哪里可能需要厚度要改变。 但是有时候你在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了有几万个小小的那分割出来的一块一块的，那但如果是缺少了一块，虽然是很小的一块，那整个计算出来那个答案就是大错了，那个地方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有一个应力在那个地方，但是那结果是错的。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哇，每一个这一个我们叫做 element 啊，每一个元素啊，每一个单元，它都是非常重要，而且是不可缺少的。今天我们在基督身体的里面也是一样的。也许你觉得说我可能是比较重要一点，你觉得说我可能是不重要一点，但是呢，他说要看得合乎中道，按照信心的大小，因为不在于说地位的高低，不在于说你能够做多做少，乃是在于身体的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各样肢体，功用是不同的。我们在做这个模拟的时候，我们讲说有各种不同的性质的这种 element， 好，就是性质的这些元件，然后呢把它配搭在一起的。啊，今天神所要得着的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有生机的，这叫做基督的身体。而我们在身体里面是一同配搭，一同来侍奉，这是基督身体的侍奉。那下面我们就看到说，肢体不同，它的功用不同。那下面呢，为什么功用不同？因为每一个肢体它的生命，它的恩赐是有不同的。那神把这些就赐给每一个不同的肢体，然后我们能够再照着不同的恩赐，我们一起配搭，一同侍奉。我们来读一下十二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还有第十一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要服侍主呢，神就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他的教会。而罗马书十二章他讲的恩赐是重在我们生命的功用这方面的恩赐。那我们也读到灵前十二章，到时候我们读的时候你就知道，那边是讲到圣灵的恩赐，比方说圣灵九恩赐，好，有说方言的，有翻方言的，有行异能的等等，那是圣灵另外一种恩赐。那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是比较重在生命方面的恩赐。那所以在生命方面的恩赐，也就可以说是像很多的才干，很多我们的技能，那这是属于生命方面的恩赐。那有人会讲说，哎，那这些恩赐有一些就是你与生俱来，我们与生俱来，每一个人他的反应、他的才能、他的着重的可能各有不同。那就讲到说，我们的生命也许从与生俱来它就有不同的所谓的恩赐。但是今天我们要认识到一件事情，这边是先经过了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照着天然的恩赐我要来服侍，常常会产生问题比帮助更大。但是呢，今天如果我们是把自己奉献了，我是一个活祭啊，今天在基督身体里面是让神来配搭，让我们在身体中来侍奉呀，这所有的恩赐你就发现说，它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我们是能够一起配搭的，是在身体里面一起来服侍的。所以我们之前有问过，也大家有思想过哈，什么叫做的动机恩赐那一个测验啊？其实那是一个很简单，就是让你说 到底遇到了一个事情，那个我们在那天讲义上稍微写了一点点了哈，就说一个朋友，一位弟兄，一个姊妹，他听到他生病了，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那的确有些人他就说，那我刚完做一烧一锅汤我就带去，对不对？那有一些说，我看见说大家都烧同一个汤也不太好吧，我来安排一下。好，那不要一下子来了五锅汤，但是呢明天就没了。那有一个就说，那我安排一下，今天你烧明天他烧啊，而且呢今天鸡汤也许明天换一个汤，你不要天天都吃一样的。哎，你就发现说，哎，大家反应不一样。那有些人听到了就说，哎，我去查一查这个病到底什么原因啊，他应该要注意什么。所以我们从很自然大家不同的反应里面，你来思考一下。有些人就特别关心啊，他这个生病要花多少钱啊，他的保险怎么样。哎，你就发现说，那一个第一个反应说，哎，我就烧一锅汤吧。你可能有服侍的恩赐，你发现你很会做这些事情，你习惯了，我有什么需要，哎，我就来做一个。那会说，哎，大家都同一天做同样一个汤不太好吧，我来安排一下。哎，这样的说不定他是有这个治理的恩赐啊，这非常重要啊。他也许有些人他说我自己烧不了，但是呢我来安排，他有治理的恩赐很重要。那一个查考说到底这个病是什么原因，你要注意什么，他会去找资料，他可能有教导的恩赐。你看见没有，今天如果说读圣经都是大拉拉的哈，不求圣解的，你没有办法做一个教导的人。你今天要教导，那你要很认真的，哇，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整个圣经这个是什么意思，你能够来教导。所以呢，你愿意去查资料去找它原因的，那也许你的天然生命有一个功用，也许你可以朝这个方向思考。那我们就知道说，每一个肢体你第一个反应，我们的生命可能就是不同的。你会关心他，你有没有保险啊，你的财力有没有问题啊，他可能是有施舍的恩赐，因为他关心你这些方面的需要，很自然的。啊，有些是有怜悯的恩赐，他特别就让人得着安慰，他有那个怜悯的这样的一个甘心的一个怜悯的心肠。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边呢有各种不同的恩赐，那在这些不同恩赐里面，大家能够一同配搭，一同来侍奉，这就一个非常美的这个图画哈。那同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哇，你看见每一个肢体虽然表现不同，啊，做的事情可能不太一样，哎，但是呢，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哇，叫这位生病的弟兄或者姊妹，他能够得着最大的帮助，而整个在服侍的里面显出来，大家配搭侍奉，各个功能、各个恩赐，其实呢，你说是不同，但是这个不同在配搭的里面就是一个身体的侍奉，所以我们从这个方面能够一起来认识，好，那是非常的宝贵的。他讲到的专一，特别是重在职责上的忠心，但是忠心却不是说我专一做我这一份，或者是说我忠心在于神所给我的那一个恩赐，那一个托付，而我就排斥其他的。忠心，我们在服侍的里面尽我们的那一份职责，但是呢，我们又是一个配搭的关系啊，这个是在身体里面服侍。又很奇妙又非常的美好。那我们就看到说，那生命的恩赐呢，虽然有些属天生下来你说我们就有些的不同，那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是那样，但是呢这个恩赐它还是需要长大的。生命的成长跟我们能够使用这些生命的恩赐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你说一个婴孩一生出来，他眼睛所有的这个组织啊，他都存在的，好像这个恩赐已经在他的身上，对不对？他有视网膜，他应该打开就能看。但是你说这个婴孩为什么刚出生的时候他看不见的，看不清楚的？ 因为还没有成长，所以恩赐是在的，但是呢，生命还是要长大。只有长大了以后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尽你那一个功用。也许我们本来就有一些不同，有一些的恩赐，但是你发现说，为什么我要知道主所给我的这份恩赐是在哪一方面？因为呢，我就知道说，哦，主托给我在这个方面，然后我在这个方面，我要特别的还要追求，我还要成长，还要让生命能够长大。那生命长大了以后，然后这个恩赐才能够真正的更多发挥它的功用。然后在身体里面，每一个肢体，每一个恩赐都是不可少的，都是需要把那一份拿出来的，而且呢都有一份恩赐的。所以我们读圣经也知道哈，最少的他说一千两、两千两、什么五千两，大家都想说，那当然我不是那五千两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出问题都在于那一千两的，就是说我没有什么恩赐。但是每一个肢体它都有它的功用，也都有它的恩赐，所以最少最少也有一千两，你不要把它埋在地里，那就是最糟糕的情形。所以一千两，你说虽然好像我不能跟那个五千两的相比，但是一千两拿出来是教会里面配搭侍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生命需要长大，我有一千两，但是呢我愿意为主来摆上，我能够做这一点，我能够服侍在这个方面。但是呢你发现说，当你专一，当你真的是把自己奉献，哎，神会让我们生命的度量是慢慢的成长的，慢慢的成长的。那下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的恩赐你的功用需要使用，如果不使用，有的时候这个恩赐它就失去了。所以不使用也是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说神儿女身上常常会发生的一个情形。你觉得我不过一千两，我觉得说我不会做这个事情，或者说我不在行这个事情啊，但是其实你有这样的一个恩赐，有这个功用，而你不去使用它，好像慢慢的这个恩赐就失去了。我记得我们家大女儿在她蛮小的时候哈，有一次在学校里面从滑梯上滑下来的时候，结果呢到地上一下子不对哈，结果她的大腿就骨折了，骨头整个断了。所以后来在医院的里面还就用那个拉好用的沙袋啊，把它拉拉拉拉到一个长度，然后才能再用钢钉来固定。哇，后来固定好了以后，后来打上那个石膏，就说让它固定，大概有七八个礼拜，就是说那个脚让它骨头固定下来。啊，经过了一段时间，后来呢就到医院去，然后呢就把那个石膏它切开来，好打开来。那我一看，就这么两个月吧，就那一只腿啊，它变得好细好细，就那个肌肉好像都流失了哈。那医生是说啊，这骨头应该是没问题了，长好了。那但是呢，它还不能走路啊，因为那个脚变成是没有力气了。它的功用虽然它已经骨头恢复了，可是它还需要经过复健，慢慢的慢慢的，然后呢让它的脚能够正常的来行走。所以今天我们身上可能主已经把各样的恩赐他赐给你，赐给他，赐给我一份，每一个人各有不同的恩赐。但是第一个，我们的生命需要长，生命的恩赐你没长大，你这个功用它没有办法发挥出来。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你要来使用它。你有怜悯的恩赐，你从来不去真正的把那个甘心那个怜悯彰显出来哈，那你慢慢这个功用也就失去了。 你有教导的恩赐，但是你从来也不去好好的追求，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教导，这个功用慢慢也就失去了。他讲到说有各样各样的恩赐，有劝化人的恩赐，好，那有施舍的恩赐，治理的恩赐，不同的恩赐在身体当中是要一起配搭，一起来侍奉的。那这个恩赐你不要让它好像就失去了，你需要来操练，需要来操练来用，越用呢你就发现说，哎，这个恩赐它越用越有哈，你越觉得说我什么都没有，那的确有的还要把它夺去。那今天我们把有的摆出来，有的还要加给他，那今天呢叫恩赐那更加的显大显多哈。神的家里面，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身体的建造，我们需要各样的恩赐发挥他的那个功用，我们一起摆进来，一起来服侍，就发现说哇，这实在是很美好。那我们春节你就看到说有一个聚会，然后呢各组各人啊，大家都要把那一份摆出来哈，你就发现哇好丰富啊。那有些人做这个饺子，有些人做那个饺子，有些人会做这个，有些人会做那个，各样的恩赐都显出来的时候，哎，这个是神家一个正常的一个光景啊。我们在这里就是盼望说，当保罗他讲完那么多的真理，要带我们进入属灵的实际，就进入那个真实生活侍奉能够彰显出来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权转移，今天我们是属于主的，他是我的主，他负我的责任。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一个肢体单独的，我们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在基督里成了一个身体。而在这个身体的上面，他说有这么多不同的肢体，那每一个肢体它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功用，但是神让我们在一个身体的里面能够一同来侍奉，一同来敬拜，真实属灵的敬拜啊，这是神何等的欢喜。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一个教会使他丰满的彰显，叫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叫我们能够看见我在身体的里面，我们是神的群羊，但是我们都是属于主的，都是来跟随主的。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696首，是非常宝贵的一首诗歌哈，是新生道夫，新生多夫他所写的，曾经在摩尔维亚带下了大复兴。那讲到教会在主的里面，圣徒众心爱里相系，那这个诗歌这是还是一个属灵上非常大的一个看见，也是要我们能够一同进入的一个属灵的实际。请姊妹为我们弹一个前奏，我们就开始来唱。
想起
站起来再唱第三第四节。
但主我们彼此相爱，尊师命令不相待，唯愿彰显主爱浩大，主的相爱无虚假，尽当恩张扬无间，好让世人的
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是你的身体，是你丰满的彰显。哦，主，你付了何等的重价将我们买回来，是吧？带我们到基督身体的里面。我们虽然是一个身子，有许多的肢体，但是我们却被联络成为一个身体，要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是的，愿你向我们来启示你的宝贵，是吧？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吧？带我们在身体中能够配搭，能够侍奉，切实的彼此相爱。哦，让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阿们